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十章，今天我们读14节到17节。罗马书9章到11章是保罗论述完个人的救恩之后，开始论述团体的救恩时必须处理的第一个课题，就是以色列人和新约的圣徒在神永远的计划中的位置和关系。以色列人是神旧约的选民，教会是神新约的选民。我们要认识人是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之内，本来脱离本位性的思考模式，因此人总是非常狭隘。尤其讲到神永远的旨意，保罗就从神的主权着手，让人认识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神自然有绝对的主权，按着自己的心意，从一块泥中取出一部分做成贵重的器皿，也可以从同一块泥中再取出一部分做成卑贱的器皿。这是神绝对的主权，人不能向神犟嘴。虽然如此，神却是一个满了怜悯的神，在他无限的爱中，他一再给人机会可以悔改。因此就是在强调神的主权时，保罗所举的例子都隐含着人在担负自己责任时会有的挣扎。因此这就使得神的主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词，而是神在执行他的主权时对人满了怜悯和顾惜，不仅充分尊重人的自由意志，也还在人跟不上的时候多宽容一点，多忍耐一点，让人有机会能够跟得上神的带领。就以亚伯拉罕为例，在他得着应许的以撒之前，他先生了出于肉体的儿子，在得着以撒之后，他还生出了出于天然的儿子。但这并不改变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就成就在以撒身上。我们再来看雅各，雅各虽然蒙神拣选，但是他必须少时离乡背井，到了老时又客死他乡。雅各是看中了属灵的福分，因此他得着的就是属灵的成熟，这些却正是以扫轻看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在他的预知中来拣选，因此他的拣选丝毫不违反人的自由意志，就是在摩西的示例中那心高气傲的埃及法老，神还是借着摩西的手先给了九次的警告，而法老一再刚硬，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才会带来灭长子的第十个灾。保罗的目的是要带领我们来认识神拣选的旨意以及其中的智慧，照着神的命定，救恩是出于以色列，在临及万邦。然而当福音在外邦人中兴旺起来，以色列人却跟不上了。虽然这是在神的计划中，保罗就用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失去救恩的原因，这是他们自己必须担负的责任。首先，他们向神是满了热心，却没有真知识，以至于要建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。保罗不仅讲到神的主权，保罗也很平衡地讲到人该负的责任。而在这一段警告以色列人的信息中，保罗却从十章九节到十七节带出了一段美好的福音信息。昨天我们已经读完了上半段，原来得救非常容易，只要心里相信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就必得救。这对犹太人和外邦人并没有区别， 因为众人都同有一位主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因此以色列人必须自己负责任，不是神离弃了他们，而是他们离弃了神。今天我们就来读这段福音信息的下半段，我们来读14节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人在心里相信之后，开始求告主的名，就必得救。现在保罗就往回推，一连续问了几个问题，人还没有相信，怎么能够求告呢？如果人没有听见福音的信息，怎么能够相信呢？如果没有人出去传道，人怎么能够听见福音呢？这一连串的问题带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，就是每一个圣徒都要预备好传福音的信息。当有人问你平安喜乐的缘由时，你就应该马上传讲，不是长篇大论的福音信息，而是个人的见证。人听了才能够信，信了才能够求，而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接着我们来读15节，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我们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以为人必须先上神学院才能够传道。圣经不是这么说，而是奉差遣的才能传道。那么谁是差遣者，谁又是奉差遣的呢？我们要从圣经中找答案。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到23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们吹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这一段话是在主复活的主日晚上，门徒们聚集在一起，耶稣忽然来到他们当中，向他们吹气，使他们领受圣灵，又差遣他们出去传赦罪的福音。耶稣在这里把领受圣灵和奉差遣出去连在一起，也就告诉我们，每一个有圣灵内住的圣徒都已经得到了权柄，并且已经被差遣要出去传福音，帮助人得着赦罪的恩典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一段话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山上，或许就是他在马太福音5章宣告登山宝训时的同一座山，是耶稣与门徒经常聚集的地方。耶稣就对聚集的门徒们公开地宣布大使命，这大使命也是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说的，我们要去传福音，带人得救，帮助人受洗，并且还要教导刚受洗的圣徒明白主的话，遵守主的话，这样就能够享受主的同在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。因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奉了主的差遣，都是要出去传道的人，并且主也应许传福音报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。在这里保罗是引用以赛亚书52章7节的话，那报佳音传平安，报好信传救恩的，对锡安说，你的神作王了，这人的脚 登山何等佳美。保罗不是逐字的引用，只是强调传福音报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和版翻成脚中这个字，其实是比较含蓄的，原文就是脚，不是他走过的踪迹。传福音报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是何等的佳美。在保罗的时候，交通不发达，保罗的三次宣教之旅大部分都是步行，从一个城走到另外一个城，每天走，到后来脚都走出后茧了。当时的路况又不好，灰尘又大，脚每天与地面接触，一定是又脏又臭。但神的话却说他们的脚是何等的佳美，因为他们的脚满了为主劳苦的记号。他们的劳苦是为了传福音报喜信，他们的口中满了恩言，结满了嘴唇的果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福音的使者，我们都有一个荣耀的托付，我们是受差遣出去传福音报喜信。我们的劳苦神看为佳美，有时候神会差遣我们往外地去，但是更多的时候神却把需要福音的人带到我们身边，盼望我们都能够起来承担托付，成为福音的使者。保罗说他对那些需要福音的人就像欠债的人，我们也都需要有保罗这种迫切的感觉去还福音的债。接着我们来读十六节，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传福音当然是盼望听见的人能够接受福音，但这不是神的定命，更多的时候正好相反，大部分的人都是拒绝福音的。因此保罗就引用以赛亚书53章第1节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保罗在这句话之前加了主话，说出保罗实在能够和以赛亚共情。在他的三次宣教之旅中，他遇到多少患难，被人拒绝，被人又石头打，遇见暴动，被关入监牢等等。因此他喊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我们知道以赛亚书53章是弥赛亚的诗篇，我个人认为是在整本旧约中最美丽的信息，最动人的诗篇，也是最有能力的福音。但是以赛亚却说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因此当我们传福音被人拒绝，千万不要气馁，这是大概率的事件。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去传讲福音的信息，人是不是得救不是我们的责任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2节也劝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都要尽福音的职分。我们遇到了蒙神拣选的平安之子，自然对福音的信息会有反应。至于那些没有反应的，我们的责任就是撒福音的种子，至于他们的心如何，这是神的事。我们要相信福音的种子有生命的大能，有时候埋藏在人的心里过了20-30年，还是一样能够生根发芽。我们撒种，有人浇灌，叫它生长的是神。接着我们来读17节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和合版这里的翻译很优美，信道从听道而来，听道又从基督的话而来。其实就着原文这一节简单明了多了，信道在原文中就是信或者 faith。若照着原文直接翻译，信是借着听，就是听基督的话。而这里的话在原文是 rhema， 这是应时的话，供应的话，可以应用的话。当有人传讲关于基督的信息，所传讲的话语 能够应付人的需要，能够供应人生命。而福音朋友听到了这生命的话，就在他里面产生了信，使他有能力接受福音的信息。因此，信是来自基督的话，不是人的努力，不是人的决定。其实这和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3节到9节所讲撒种的比喻是完全一致的。生命的种子自然就有着生命的大能，而人的心就是那土地，他的心若是繁忙，或者满了石头，或者充满了荆棘，这种子就不能好好的生长。但人的心如果是好土，种子就能够生根发芽，抽苗吐穗，结果子有100倍，有60倍，有30倍。基督的话就是那生命的种子。圣徒们奉基督差遣出去传扬，我们不需要看别人的情形，我们只管负撒种的责任，增长的事交给神，神负一切的责任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保罗所问的真是好。人未曾信怎能求呢？未曾听见怎能信呢？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？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每一个都已经被你差遣，要成为福音的使者，众人传福音报喜信，这是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。谢谢你借着保罗的书信来提醒我们，随时都要预备好做福音的使者，与人分享我们得救的信息。我们只管传，你就纪念我们的劳苦，在我们的脚何等的佳美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能够把握每一个机会，做一个传福音报喜信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